昏春兰大骂高君宝忘恩负义，他把双锁山下高君宝招亲的事全盘托出。皇姑赵美容闻言如梦方醒，哦，闹了半天刘金定是我高家未过门的媳妇，刘小姐杀敌立功治病救命，对君宝一片痴情，对君主一点忠心，舍身投送，君宝竟然不认，气走姑娘太可恨了。赵美容气得脸色苍白，浑身颤抖，用手指点说，君宝啊，小畜生，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高君宝被春兰骂的良心发现，一阵内疚，翻身坐起，也知道把事情做错了，冷了姑娘心，对不起人，但是又怕落个临阵收尸罪名，吞吞吐吐不敢食言，我奴才你什么？赵美容一抬手给儿子一个嘴巴。高君宝本来病刚好，身子发虚，这一巴掌打得重点，高君宝是觉得眼前冒金花，脑袋嗡的一声昏过去，躺在床上。可把李秀英吓坏了，哎呦嫂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孩子有病，再不对也不许打，打坏了怎么办？君宝快醒醒，君宝。赵美容说，不用喊他，死了怪他命短，这个奴才心太狠，刘小姐对他有天高地厚之恩，他冷酷无情，百般不认，跟我们还撒谎了，像这样无情无义、心狠意毒、不忠不孝的奴才要他何用？哎呀，你别说了，快把孩子叫起来。说着把高君宝收起来，盘上胳膊，喂上腿，连喊带叫半天，高君宝才睁开眼睛，泪如雨下，娘，我错了。儿子一哭，当妈的又心疼了，奴才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娘，方才丫鬟说的句句事实，孩儿我在双锁山上招亲，刘小姐是你没过门的儿媳妇，你既然订婚，为什么要悔婚？半夜下山扔下定情的银鞭，娘，孩儿我私定终身，怕落个临阵收妻杀头之罪，又因为老债主刘大奈说金定武功比我好，我得借金定家才能救主，我不服气，一怒下山，在敌营被困重围，多亏刘小姐搭救，不然早暴尸沙场，本想找金定赔礼道歉，结果我的战马死在荒郊，我步行到寿州，后边的事儿我就不知道了。想不到刘小姐到营中探病，我迷里迷糊得罪她，娘啊，收下金定，我有掉头之罪，不收金定我对不起她，丧良心，你也打我，婶子也恨我，刘金定也恨我，我死了吧。说着他又撞头，赵美容吓得把儿子抱住了，奴才真没出息，撞头有什么用，死得不值，这得想个法呀。李秀英说，是啊，想法成全他们，叫他们两全其美。听到这儿高君宝破涕为笑，娘，快把刘小姐找回来，咱得好好谢谢人家。这句话提醒了赵美容，哎呀，光忙活你这个冤家了，忘了刘小姐，快把她请回来，带人呐去追。说着两个人带着女兵来到外边，一看刘金定踪迹皆无，急忙上马追赶，到城门这一打听，守门的军卒说了，刘金定啊，他们说出城有事，我们打开城门，人家早走远了。赵美容闻听追悔莫及，无精打采返回帅府，来到后宅要见高怀亮。临时大帅高怀亮的病情见好，刘金定的药真灵啊，可称仙丹妙药，高怀亮吃下去立刻觉得伤口不疼，身体轻松多了，精神茁壮， 加上救兵来了，心里一高兴，哎，病好了。他下了床，正要看看他的侄儿啊高君宝，就听外边丫鬟在骂高君宝忘恩负义。他听着听着，屋里三个人呢吵起来了。哦，高怀亮全明白了，我的侄子临阵收亲呀、啊！哎呀，这个冤家，你怎么敢违反失其纪律54斩？这还了得！急忙叫军卒给他换上官服，奔帅堂。此时，赵美荣找高怀亮扑空了，又回到这屋和李秀英犯愁，怎么办呢？哎，孩子祸惹了，刘金定也走了，怎么收场啊？就在这阵儿，二路元帅陶三春进来了。老黄姑啊，君宝的病好了没有啊？见好见好。哎呦，这可大喜，万岁叫我请你们一家子作陪，为刘小姐迎风洗尘，酒宴可准备好了。赵美荣打个嗨声，陶元帅别洗尘了，刘小姐走了。走了？上哪儿去了？哎，陶王妃，咱们老姐俩不是外人，有事情不瞒你，你可得帮忙啊。是这么一回事，君宝怕收妻杀头不认亲，气走刘金定，现在万岁设宴，人没了，可怎么办呢？陶三春听罢打个愣神，埋怨地说，君宝啊，这个事儿叫你办砸了，刘小姐走了，谁领兵战于洪啊？伯母，不是我心狠，我害怕杀头啊。害怕？知道害怕为什么迎亲呢？迎亲为什么要慢待人家？你的胆子太大了，没有爹娘做主就迎亲，定下亲也该偷偷告诉你母亲，想办法和刘小姐说明白，她会谅解的。你不该瞪眼睛说瞎话，冷落人家。刘小姐姿容绝世，文武全才，通情达理，忠君爱国，又救过你一家子的性命，是万里挑一的才女，比你母亲和我强之百倍，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姑娘？你把她气走了，一会儿我奏明圣上，不打你个临阵收妻的罪，也打你个嫉贤毒能赶走刘金定的罪。这番话高君宝吓得作揖搭躬，哎呀，伯母，罪下留德，给我姐儿吧。不行，陶三春是刀子嘴豆子心，他吓唬高君宝，转身就安慰赵美荣。哎，老妹子别上火，你等会儿听我的信儿。说完直奔帅堂。他边走边琢磨，这事怎么办呢？事情可不小啊。常言说得好，宁拆十座庙不破一层婚，应该成全君宝，可是相情相不了理啊，跟众将怎么说，违反军规不可饶恕，尤其高怀亮为临时大帅，别叫他为难呢。哎，有了，我找军士和万岁去，叫他们做主，饶了高君宝。就这么，陶三春打定主意来到堂上，赵匡胤和军士苗从善正商量要重用刘金定的事儿。陶三春上前施礼落座，万岁呀，出事儿了。随后他把高君宝气走刘金定的事儿说了一遍，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好呢？赵匡胤闻听，额头的青筋腾就蹦起老高，哎呀，这可误了朕的大事，刘小姐有惊天伟地之才，斩将夺旗之勇，又财大智大，怎能忍受耻辱？君宝这个小奴才抵走刘金定实在坑，陶元帅马上升帐，狠狠地罚他。哎呦，万岁呀，这事儿我可不管，他是你的外甥，你看着办吧。这赵匡胤没词了。就在这阵儿，门外有人说话，万岁不用为难，我来管。赵匡胤抬头一看，进来的正是高君宝的叔叔临时大帅高怀亮。哎呀，高外卿病体如何啊？大见好转，连日来病魔缠身，不能料理军务，万岁多费心了。哎，不要客气，不在后院养病，来此作甚？万岁呀，我知道了， 君宝小畜生，临阵收妻，他诈入军营就违犯军纪，按54斩条例定斩不饶，我这就升堂斩伤高君宝，以正军风，也给刘金定出气。哟，朝王妃一听吓了一跳，怎么他那君臣都要杀高君宝啊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我说万岁啊，老高家两只守着君宝一个，这可是独苗啊，真要是杀了高家无人截取香烟，您可琢磨琢磨，老皇姑受不了啊。哦，赵匡胤一惊，是啊，把高君宝杀了，我妹妹赵美容怎么办呢？得了，我呀得给讲个情。讲到这儿，他把话拉回来了。哦，二位元帅，高君宝临阵收妻，违反军规，应该杀，但是念他年幼无知，未到军中受过训练，再有他废母私逃来到寿州解围，是一片爱国之心，饶他这一次下不为例。高怀亮一听脸色铁青，万岁，我身为主帅，要想统领三军，必须执法如山，不徇私情，该杀就得杀，军中不长不齐，高君宝犯死罪是非杀不可。哎呀，他是你侄子。哼，万岁，你带一辈子兵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？正因为他是我侄子，更得严办，法不责己，焉能服众。我记得你说过这么个事儿，南唐节度使刘仁丹杀了亲生儿子，你还记得吧？这万岁啊，至今我高怀亮记在脑子里。想当初刘仁丹之子叫刘忠，听说你带兵和南唐交战，刘忠就想追杀你，其父言必败，刘忠说能胜，并堵下人头立下军令状，结果刘忠损兵折将，其父刘仁丹养子刘忠绑出斩首，敌将都知道军令大如山，军令不认亲呐。赵匡胤一听啊，没词儿了，他看着苗从善，又瞧瞧陶三春，意思说你们都说话呀。陶王妃说高元帅呀，在朝咱们是同僚啊，两军阵前呢你是头路元帅，我是二路元帅，可不分大小，在家我是你老嫂子，你是我兄弟，说话深了浅了你可别生气啊。高君宝是你侄子，也是营中战将，又是我的战将，可不能不护着。君宝招亲是有罪，有没有别的办法处罚他呢？留条性命啊。高怀亮说没有，非杀不可。哟，非杀不可呀？请问当初你和万岁下河东打太原刘崇破金龙阵的时候，收着你的妻子李秀英，为什么万岁没杀你呢？你收亲没杀，你侄子收妻非杀不可吗？这高怀亮被问得脸腾就红了，张口结舌。老王妃啊，你是护孩子哟，这是什么话呀？孩子姓高，我护什么呢？我讲是理，你是讲理。曹三春笑了，能讲出理就行。依我说呀，从现在起54斩中去掉收妻当斩这一款，因为疆场上征战归期不定，也许10年、20年、30年，难道我们战将就不能娶妻生子截取香烟？身为武将者就该焚上长草，祖宗无人祭祀，我看呢应该允许成亲，父留子，子生孙，孙有重孙，子子孙孙，后辈有人。哼，这都是笑话，随便收妻那不乱了吗？好几十万兵，几百员战将都在寿州这娶妻生子，今天这个老婆来找丈夫，那个丈母娘看姑爷，还能打仗吗？赵匡胤听了半天，觉得这两个人说的都有理。是啊， 当将者出生入死，应该有妻留子，军中要随便招亲呢，可也不行。那营中得造出多少帐篷啊，做洞房当月房，那还打仗不？
哎呀，这怎么办好呢？我要是一元旦，我外甥活不了了，
现在我妹夫沦落敌营，生死不知，如今再把君宝杀了，未免不近人情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赵匡胤束手无策，两眼看着军士苗从善，心想：你是军士啊，眼前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办吧。苗从善明白赵匡胤的意思，沉思片刻说：无量天尊，大家不要着急，这事儿好办。
哎呦，好办呢、啊、那听你有什么高招吧。
苗从善慢条斯理说：五十四斩是从古至今留下来的，刚才陶王妃说去掉临阵收妻当斩这条，我看不妥，传到我们这儿少了一条，叫人耻笑。陶王妃一听傻眼了，心说君宝小命要没了。苗从善接着说：高怀亮元帅言之有理，法不责己怎能服众，所以斩杀君宝也是对的，不过这次高君宝还是杀不得。嗯，大伙一听都愣住了，你怎么两头堵啊？高怀亮说：君上，高君宝既然触犯军规就当杀，为什么杀不得？苗从善一乐：高元帅，你可曾想过，军中没有刘金定，谁能科敌制胜，谁能力杀四门，谁能治病救人，你能恢复健康吗？你的病不是刘小姐给治的吗？谁能战败林文善，谁能战败妖道于洪？你说的都对。
是啊，
人家刘小姐到寿州干什么来的？那你说呢？主要是为找高君宝结为秦晋，冲高君宝才助我们大宋一臂之力，你今天把高君宝杀了，对得起刘小姐吗？高怀亮说：我杀君宝正是给刘小姐出气。哎呀，这都成了笑话。你杀了高君宝，人家这一辈子也不能来了，杀了人家未婚夫，叫他守望门寡，接下深仇大恨，不但不能回来，说不好还许投奔南唐，倒打我们呢。
军师，照你之言，临阵收妻，高君宝不但没罪，反倒有功了。
我也没说他有功，我说他有罪，应以救驾为重，酌情处理。因打了数年仗，伤亡过重，不该绝后。那刘金定闯营治病，屡建奇功，可留在军中效力。也许他们定亲不成亲，何日得胜还朝，再奉旨完婚，这样免去高君宝的死罪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。叫高君宝去请刘金定，如果能请来刘小姐，打败南唐，将功折罪；请不回刘小姐，再杀君宝，二罪归一。
苗从善这番话，众人都挺佩服。既保住高君宝的性命，又说明了不杀之理。
陶三春挺高兴，高怀亮又找到了台阶下，赵匡胤龙颜大悦，眉梳目展，喜出望外。陶三春赶紧把这消息告诉赵美容、李秀英。
赵匡胤说：尊师，寥寥数语，使朕顿开茅塞，朕准本。说完立即刷纸，叫高君宝去请刘金定。
高怀亮可为难了，我真杀高君宝，高门断后；不杀，我今后难以统领三军。另外，我真不够元帅，当年我在太原临阵收妻成了画饼，今天我这个侄子又招亲，这真是熟一辈直一辈，叫人指脊梁骨。得了，我交兵权吧。想着说：万岁啊，臣自任临时大帅以来，未能斩将夺旗，战败南唐，误国误军，不趁其职。今有陶元帅到前敌，怀亮愿交兵权。
陶三春说：哎，别去，万岁呀、啊，我是二路元帅，是送兵将的，人马粮台送到，可就没我事了啊。这个元帅印呢，我也不要。
赵匡胤一看，俩元帅都要辞职， 他回头看看军士苗同善，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。赵匡胤点头，好吧，从今天起朕为都招讨大元帅，怀亮为副帅，陶王妃仍为二路元帅，你二人同心协力训练人马，等刘金定回到寿州再出兵打南唐。高怀亮谢恩，陶三春说声遵旨，从今天起赵匡胤亲自升堂过问军情。他为什么这么做呢？独揽兵权吗？不是，这是苗从善出的主意，为的是等刘金定将来这个帅印归刘金定。赵匡胤旨意刷出，叫高君宝请刘金定讲功折罪，请不来杀个二罪归一。高君宝是又高兴又为难，高兴的是这回可以同金定破镜重圆，为难的是金定是个烈性女子，秉性孤高，刚遭挫折不容易请回来。赵美如见儿子身体太弱去双锁山不放心，又给他请了三天假。三天后高君宝启程奔双锁山，临走的时候大家嘱咐他，无论如何要把刘小姐找来，哪怕投拱地去跪门呢也得把人带来。赵美容说，君宝啊，请不来我那儿媳妇你也别回来了。高君宝点头，又带了二十名军卒准备离庭，就这么他们离开连营赶奔双锁山。压下这边暂且不提，单说刘金定，三天前刘金定探病，高君宝不认亲，气得金定一怒之下带走丫鬟出城。他们走在路上，丫鬟吹头丧气，刘凯恨天怨地，金定还不死心，走几步一回头，走几步看看，盼望高君宝能追出来。看了半天没动静，姑娘把牙一咬，把心一横，哎，当初我失算了，我和他结亲是门不当户不对不般配，就是成了亲迟早终归分离，何必做着儿女之态呢？应该斩断情丝，回双锁山禀明父亲，然后去紫霞宫在恩师面前行孝，像他的人家那样晨昏三叩首，早晚一炷香，念经听法，苦行修炼，虽然不能长生不老，也能延年益寿。想着刘金定展开眉头，上了官道奔双锁山。丫鬟春兰说，小姐，咱们就这么回去，到山寨有人问郭老爷子的事儿，咱们怎么说呀？金定怒道，从今天起不许再提郭老爷子，不许提高君宝，我和他前世冤家，今日对头，哪怕他和你们走个对面也甭理他。说完气呼呼的举起打马藤条，照进乌叉谷，狠狠的抽了一下子，这一边呢抽断青丝，这一边呢抽出恶气，姑娘出气了，这匹马受不了了，疼的前蹄子腾空而起，后蹄一蹬，马头猛摇，心中暴叫，尾巴一甩，一马长翻下去。路上无事，不再多谈。这一天离双锁山还有十几里地了，金定觉得奇怪，哎，怎么到现在没遇上楼兵呢？数日，双锁山周围二十里地之内都归山寨管辖，周围有明哨、暗哨、游动哨，这些楼兵们穿着老百姓的衣服，化妆成做买卖的、赶会的、种田的，在山下做耳目。有几家酒店、客栈也是山上开的，所以凡是官军过山、保镖的路过，山上很快就知道。金定去寿州，准是和他父亲得派人眺望。可是离山只有十几里地了，为什么没人迎接呢？哦，只是楼兵偷懒儿，他又走了一段。就在这阵，猛然刘凯喊了一声：“哎呀，小姐，你快快往山上看，山上怎么起火了？”吁，哎，吁！金定带马抬头一看，啊，只见双锁山上 浓烟滚滚，烈焰飞腾，隐隐约约有哭声有喊声，再看大旗已被砍倒，硝烟弥漫，火光冲天。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金兵打马如飞，赶紧来到山寨，到近前一看，啊，吓得亡魂皆冒。